2月22号到4月9号这段时间呢，叫做大灾期，好，大灾期，那英文叫做 Lent。 那星期三呢，2月2号是圣灰日，4月2号是中树节，然后4月7号是受难日 Good Friday， 4月Good Friday， 对。然后我刚才有没有讲4月4号是逾越节？没有， OK， 跳过去这边哈。这个4月2号是中树节，4月4号是逾越节，4月7号是受难日，叫做 Good Friday， 然后4月9号叫做 Easter， 就是复活节。那我们过去呢，也曾经用这段时间40天里面，我们曾经办过40天的连锁禁食祷告，那牧师在那段时间，他每一天都为我们很制作经文啊，然后跟我们一起来度过那40天。那我们信望爱是一个非常看重节日，也很爱庆祝节期的一个教会哈。所以那但是呢，经过这一段时间，我们在圣经里面的学习跟我们目前的处境，所以我们也只有来单单的来看重这个节期的意义哈。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圣灰日，圣灰日都是在礼拜三，所以呢叫做 Ash Wednesday， 那是在每一年复活节前，不包括主日在内，40天里面的第一天。我们礼拜天不算，因为礼拜天是庆典。所以那天主教跟路德派，就是 Lutheran Church， 他们常常在这个圣灰日的时候，他们就会举办一个聚会，叫做抹灰啊，或撒灰在你身上，这种聚会的这种仪式的聚会，来象征基督徒认罪悔改的意思，那现在的圣灰日呢，我们不再用这个灰抹在你的额头上了，乃是用你的心来反省，谦卑的悔改，然后借着圣灰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就不过是尘土而已，而且我们是从尘土生的，我们将来也要归于尘土。所以大卫说，天父，你知道我们的本体，我们是从尘土生的，求你纪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而已。所以承认自己是尘土，那我们要预备我们自己来迎接主耶稣在基督复活的日子，他的大能要彰显在我们中间。那这是圣灰日的意思。那讲到中树节，中树节我们一般比较不过中树节，但中树节呢是在纪念耶稣带着门徒跟着群众一起进耶路撒冷，那准备要过逾越节，那民众把那个树枝放在路上面，然后铺在地上面，来欢迎耶稣和门徒进入耶路撒冷。那中树节的意思就是从这边来的。然后呢，中树节之后我们就讲到逾越节。逾越节是从4月4号一直延伸到4月13号。那而且你知道犹太人的节日，他们其实是从每一天的黄昏开始的。所以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个逾越节是出埃及记里面记载，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上帝命令要宰杀羊，然后要把那个羊的血怎么样抹在那个门框上面，所以那个灭命的天使过去的时候，要去击杀埃及人的长子的时候，他只要一看到那门框上面有血，他就怎么样，他就跳过去越过去，所以那叫做逾越节，逾越节的由来。而且对犹太人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我们去年也在这里过犹太有过这个逾越节，过的大家都很 enjoy 那个 atmosphere， 那个去年。那中树节是从复活节的前七天，复活节的前七天，那它是怎么样？它根据四本福音书里面的记载，然后记载耶稣基督就是最后一个礼拜进入耶路撒冷，这个最后一个礼拜呢，他就在那里被钉死在城外的哥哥他上面，那就完结束了他一生的生命。所以因此这个受难周对基督徒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周期。 那基督徒之所以要那么看重受难周，是因为要透过认识耶稣的受难，我们才能够明白耶稣对我们生命耶稣的复活对我们的生命有多重要的意义。所以信望爱每一年我们都有 Good Friday 的烛光晚会，烛光聚会，所以希望今年大家也能够一起来纪念主耶稣和他的十字架。那复活节呢，是纪念耶稣基督受难而设立的。对我们来讲，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每一个主日我们都在纪念主。那但是有的人他们真的只是在复活节圣诞节到教会里面去意思意思。你见过这种人，很多美国人都是这样子，他们一年两个节期，圣诞节跟复活节，他们就会去教会意思意思聚会。但对我们基督徒不一样哦，我们基督徒复活节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因为我那个为我们钉十字架的耶稣在复活节复活了，而且有很多的人还特别喜欢选择复活节那一天来受洗啊。所以我们今天那个双胞胎没有看到他们来，所以那他们就是慕道友哈。那我们知道我们教会受洗一定要上这个门徒训纪要真理课，所以看看吧，有人要受洗的话就跟我报名哈。那而且如何的庆祝今年的复活节，那我们要好好的计划一下，我们大家有机会的话开个同工会好好的计划一下。所以关于 Lent 以前我们都讲过，我们都讲过，但是今年呢，我再很简单的很快的重新的复习一下，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记得，而且能够在这一段时间里面，这一段大家都很忙碌的时间里面，我们能够安静的来到主面前，再来纪念我们的神，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好，那看看，好，那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神灵宝贵师，感谢赞美你。主是你的日子，今天主日是你的日子，你的众儿女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不要等到大节大日的时候，我们乃是时时刻刻都纪念你，赞美你，感谢你，纪念你各样的恩典。主，今天早上愿你在我们中间，让我们的心中的眼睛能够明亮起来，让我们心中的耳朵也能够打开来听主你的话语。主，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祈祷奉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我想要大家一起来思考一下，你每天早上起来，你每天早上醒过来，什么事情是让你最高兴最期盼的，还是最操心最挂虑的？那在各样的情绪中让你花最多精力的是什么事情？阿姨说，没有神没有给我们预知的功能。有一天我在跟乔阿姨讲话，这句他可能他讲了他也不知道，讲话我听到了，神没有给我们预知的功能。所以对于要毫无预测的无妄之灾跟祸从天降，这是我们没有防备的能力，来了就来了。像这一次陈彤跟于梅他们发生的这个车祸，虽然只是一个意外，但是那危机就在转眼之间，危机就在转眼之间。所以请大家继续的为他们的康复来祷告，特别是于梅，他的心，他的这个心胸腔啊肋骨啊都有 pressure 跟痛，所以记得为他们祷告。然后上周呢，我上次我讲到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我有讲到说我一个朋友在 Mercer Island， 那他有个很古怪的邻居到他们家来敲门，告诉你一个更厉害的事，上个这个月这个就是在二月，现在是二月，三月我们离我们家不到五分钟的地方，有一天晚上有四个抢匪就进到一个人的家，是 random， 就是他根本没有，他不是他计划的，他就走进去了，进去之后呢，他这个家里面住的是一对夫妇跟他们 adult children 成年的小孩，结果这四个抢匪啊，就大汉走进来的时候，就跟他家的这个年轻的小孩啊，就 枪就对打，然后这个抢匪也被打了好几枪就跑了哈，然后这个 adult children 他自己也被打了五枪，送到那个 Harborview 去抢救了哈，然后很好很绝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个中弹的那个抢匪啊，他中弹之后，他30分钟之后啊，他就跑到那个 Valley Medical， 就是在 Renton 那个 Valley Medical Center 去就医了哈。那他跟人家讲说他是在睡觉的时候有人从后面打他的哈，但是当医生把那个子弹从他的伤口里面拿出来之后，是 match 在 Sammamish 上面这个少年人打的枪的弹壳是 match 的哈，所以这个人呢他就立刻被捕了。被捕之后呢，这个人的犯罪记录是从2003年就开始了，所以你就知道说，我们美国以前我们住在帕托上面的人，我们都认为是没有人会到我们这里来的，好，但没想到啊，居然四个黑人就上来了哈。你知道30年前呢，我在北卡洛利华人基督教会当秘书，那个时候我的主任牧师陈韩生跟英文牧师丁以乐，他们是我们那时候的牧师哈。那我们就常常，因为我是他们的秘书嘛，所以我常常有机会跟他们一起在组里面交通。那有一次我们这个英语部的牧师 Pastor Jerr 他就说啊，他说我们基督徒啊，我们一定要遵行神的使命，我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好，他说因为这是在这个将来，因为那个时候我30年前的时候他就讲，他说在这个末后的世代，他说魔鬼啊，撒旦是到处在做工的，所以我们教养神，我们一定要教养我们属神的儿女，放眼，我们要教养我们属神的儿女做光做眼，作为在这个末后的世代为主征战，为主征战，那打破撒旦的权势。好，所以弟兄姐妹，你放眼看，现在这个世界，谁在做老板？谁是老板？啊，撒旦是老板哈。所以基督徒，你一定要教养你的儿女，把光照在这个黑暗的世代里面。好，因为撒旦不停的用罪、用金钱、用忙碌。好，用各种的手段在迷惑我们，在挟制我们，让我们一步一步的不知不觉的，好，我们就远离神了，远离教会。好，这些而且这些事情不停的发生，而且甚至都在我们周围哦，好，所以我们在我们的身上还有更多，在我们的旁边还有更多叫人不安的事情不停的在发生，时刻在发生。那你要用什么态度来面对这些压力呢？我们能够干什么来面对这些压力？你知道吗？就在这个乱七八糟的时间里面，就在2月8号，在 Kentucky 的亚斯伯里大学，有一股莫名其妙的圣灵的工作悄悄的展开了。哦，那一天呢，在亚斯伯里大学，他们就是一个很 regularly 的大概 Wednesday night gathering 哈，因为我们以前在南部，我们知道美国人聚会不是只有礼拜天，他们礼拜三晚上也要聚会的哈，所以但是他这个是亚斯伯里是一个神学院，所以他那天晚上呢，他们在那个神学院就是普通的聚会的时候，没有什么有名的乐团，也没有什么讲员，只不过那群神学院的孩子们，他们就是用心灵跟诚实在那里敬拜、唱诗。分享个人的见证，那就这样子，时间不停的往前走，不停的往前走，敬拜不停止，圣灵的工作就开始了。哦，很感恩的是，这个消息就走到外面去了，人潮就不停的涌进这个亚斯伯里学校的校园。哦，这个很多，你知道美国有很多 Christian College， 哦，所以这些 Christian College 也跟着一起往前走，也开始他们这种聚会，那神迹就一直在发生。而且有人说啊，当你走到那个亚斯伯里的那个校园里面的时候，你就可以感觉到神的同在，所以那个叫做复兴。所以弟兄姐妹，他们的弟兄那一起到那边的人干什么？在那里面干什么？他们就是分享他们喜欢的经文，他们分享见证，他们互相彼此带导，好，他们悔改，他们包容。好，刚才你看我跪在地上干什么？我在悔改， 我求神赦免我，我求神赦免我一切的罪，我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感谢，真的是求神怜悯。那在那个里面，有人在敬拜，有人就很安静的坐在那边。所以等一下，如果你有时间，你不急着走，你留下来，我们一起。你说啊，我不会祷告 ，You don't need to。你就是默默的说 Hallelujah, Lord, I praise you， 主，我敬拜你，我赞美你，我感谢你。你就站在那边，坐在那边，安安静静的哈。甚至有人愿意为自己的罪来悔改，就像这个聚会中，他们是从悔改开始的哈。那在那个悔改，在那个聚会中呢，大家有人就安静的坐在那边，有人很小声的在那边讲话，交通一些事情。那有人上厕所啊，有人吃东西啊，然后有人在完了以后，大家又再回来，那整个气氛非常的自然，一点都没有很紧张，就好像一个小组聚会一样的哈。所以我特别强调一下，小组聚会其实不只是查经，我们很多小孩子小组聚会的时候，不晓得到哪里去了。然后到查经的时间忽然出来了，然后查完经又不见了，这不是那不是 fellowship， 不是团契哈。所以这种复兴的聚会，其实可以在任何场合里面、任何语言、任何流程里面，只要我们注意，我们该悔改的好好的悔改，该认错的人好好的认错，该饶恕的人完全的饶恕，然后该放手的就放手，该谦卑的我们就好好的谦卑，这样子我告诉你，神的工作不能拦阻，不能拦阻。所以大家在那边的时候没有包袱，单单的很专注的照我们的本相返璞归真在神的面前。你知道神非常乐意要跟我们在一起，神很爱我们的，圣经说，你只要哪里有两三个人在一起，神就在我们中间。好，所以神很乐意要跟我们在一起的。当你的心专心在他里面的时候，在那个时刻，你知道吗？你没有看见，可是你可以感觉到神在拥抱你，神在抱着你。其实他一直都在，他从来没有离开我们。好，而且另外一个神迹，我刚才把严肃的地方先讲完了，现在开始讲故事。有另外一个神迹发生在2月1号晚上 Monday Night Football。你们喜欢看 football 的，你们都很 我的邻居啊，我的 subdivision 里面，他们有一个 Monday Night Football， 所有的爱看球的人他们都在一起吃饭啊，喝酒啊，看球赛啊， Monday Night Football。但我跟牧师是没有时间，也不去，没有去参加，因为都是美国人，我们的英文也没那么好。对，然后这个 Monday Night Football 美式足球 NFL 你们都很熟悉，像 Charles 跟小袁，你们就常常在听讲英文跟美国人在一起，你们就很熟悉哈。那个 NFL 里面最严重就是常常会发生那个撞击的事情哈，因为打 football 撞来撞去。但在2月1号的晚上，有一个24岁的球员哈姆林，他叫Hamlin 哈，那英文中文翻成哈姆林，他就在一次撞击中啊，他就摔倒，他的心脏就停了哈。我想你们都听有在看新闻的人都听到这个新闻，他心脏就停，就倒在地上去了。然后经过半个小时的急救，然后把他送到医院去，他才慢慢的，他的心跳才慢慢的回来。所以当时是非常的情况是非常非常危急的。那我们都知道美式足球，我刚才已经讲过，就是撞击力最强的运动，而且比赛的球员那个头部最容易受伤了。所以这个哈姆林啊，他被这个对方的球员撞了一下以后，他们两个人呢都一起地就都摔到地上去，但是两个人同时间就已经爬起来了。但是爬起来一秒钟之后，这哈姆林就往后面一仰，他就躺下去了哈，躺下去，而且救护的人员立刻就进到场地里面来帮他急救嘛哈。那当场这个哈姆林心跳就停止，全场都很震惊，双方的球员呢都马上就围过来，那有的人甚至就跪在地上为哈姆林祷告。好，那全世界在看这个 Monday Night Football 的转播的人，球迷也都很紧张啊，我相信大家也都在为他祷告。好，所以目前哈姆林还在一个康复的当中，他还在康复， 但是这种死里复活这么真实的见证见证了上帝的恩典。刚才我讲到这个哈姆林，他还在一个康复当中，可是2月13号他已经可以去看 Super Bowl 了。那个人家大老板把他请到那个特别区去在那边看 Super Bowl。那弟兄姊妹，你知道 Super Bowl 2023年第57届的 NFL 的超级杯是在2月13号那天晚上开始比赛的。那今年呢 Kansas 坎萨斯州的酋长队是跟费城的老鹰队对抗，那在美国 Arizona 那边的一个农场的体育馆里面举行。今年你们看球的人就知道酋长队又赢了， Chief 又得到冠军了。那我记得我去年也有讲过一个已经过世的先知 Bob Jones 他以前就跟他说，他从神领受一个信息啊，就是当 Kansas 的 Chief 夺魁的时候，就是神国要复兴的开始啊。对，所以他而且他把这个信息哦，跟有一个他的同工讲了好 keep 一直讲过好几次。所以后来呢，你们记不记得其实2020年 Chief 就已经得了一次冠军了。而且 Chief 他得，但是三年的疫情过去，我们也没有看到有什么神迹发生了。哎，对，那但是这一次2月8号当这个2月8号这个美国 Kentucky 的亚斯伯里大学他们就开始进行他们的早祷会，然后当天就有一个，这个刚才已经讲过了，有一个认罪悔改的信息出来。那信息出来之后，这学生就很受圣灵的感动，所以他们都决定要留下来敬拜。那主这个到2月20号为止，2月20号为止，这个敬拜已经 continue 280小时。昨天牧师好像跟我讲说已经到300多个小时了，而且他们那个校园的那个礼拜堂里面的座位1500个座位座无虚席，好像乔阿姨说她的 grandson 也去了，感谢主。同时从美国各地的基督徒就都去那边排长队，要亲自见证这个亚斯伯里的复兴。那很多亚斯伯里啊，它不像其他的神学院是建立在大都市里面，它是在一个很偏僻的乡下一个地方。那而且据统计这个亚斯伯里大学他们经历了八次大大小小的复兴，而且其中最有名的是1970年的复兴运动影响最深，产生的 Jesus Movement。 然后昨天呢，我去看了一场电影，对，我昨天晚上去看了一场电影。那这个电影在讲什么？它的名字叫做Jesus Revolution， 就是革命，耶稣革命那个电影哈。然后这个电影里面就在讲说，在打越战的时候，那1970年那个左右，因为我今天早上查了。越战是打到1975年的，所以你知道后来打越战打的美国人都已经经济萧条，而且学生不读书了，他们都去做嬉皮了，有没有记不记得那个做嬉皮了。而且但是1970年的复兴运动改就是变成一个转机，使很多当时失去方向的年轻人就在那个时候他们回来了，他们听了耶稣，听了福音，接受耶稣了，而且直接的挽救了当时美国国内的很多的危机。所以这一次的复兴，当然这一次是2023年的复兴，根据当天很多参与聚会在 YouTube 上的分享，那孩子们都非常的兴奋，他们那些孩子们在学校的孩子们都非常的兴奋，因为当天来的这个讲员他也不是什么划时代的或是让人家眼睛一听就亮的这个讲员，他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一篇很朴实无华认罪悔改的讲道，但是上帝感动了那所有的年轻人， 他们自动留下来，自动留下来，而且他们一起透过诗歌敬拜，然后诵读圣经，认罪悔改，见证分享，他们经历了圣灵的同在，他们经历了平安、喜乐和医治。所以感谢赞美主。但是就像其他的复兴一样，那亚斯伯里大学的这些孩子们呢，这个复兴啊本身呢、啊、也受到一些质疑和批评。你知道就是有人对任何事情都有意见，所以这个复兴也被人家质疑跟很多的意见。而且在场的学生他们都是年轻人啊，所以他们心里面也有压力，他们也很担心，说很怕这个外界给他们太多注意力了齁，所以变成他们的压力，好像变成他们必须一定要扛起这个大旗来继续的这个复兴的运动齁。那其实复兴一直都是我们非常渴慕的事情齁，而且但是有时候我们对复兴也存着很谨慎和质疑，到底是真还假的齁，我们常常会有这种想法。那这都是无可厚非的，而且这跟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也有关系。过去十年很多人都是有一些教会跟运动都会引起一些丑闻跟乱象。你请记住一件事情，我们基督徒不是 perfect 的，我们基督徒也会做错事情的。像我昨天看的那个电影里面那个传道人，他好 powerful，他讲到他吸引了好多的年轻人来，但是到后来他跟他的主任牧师两个人意见不一样，他就是在讲道里面抓的人就是你不舒服，我要为你祷告，你有什么问题，你要得医治。主任牧师说你好好的把道讲完，他说那就是我的感动，所以你看人有人的地方一定有摩擦的，所以有很多人也很担心，所以这是对会有质疑啊有批评啊都是无可厚非的。好，但是我们 Healing Room 的 Director Peggy 讲，他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好，当这个事情在 keep going 的时候，你相不相信，你接不接受，你不要去参与批评，因为你如果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很容易就退去，你不要我就走了齁。所以但是很多在参与这个亚斯伯里复兴的很多的基督徒，而且教会的领袖，还有一些著名的新约的学者，还有基督教畅销书的一些作家，其实他们去了，而且他们都非常的感动，他们觉得说在里面敬拜的时候那个真实感，而且没有人在编造任何假象，没有人编造假象，而且在上千人的礼拜堂里面，充满了安详和秩序，非常的好。那参与的人呢，所注重的所专注的都是在神的身上，都在聆听上帝在不同人身上的见证，而且大家都什么一起口唱心和在敬拜，大家彼此 hug， 因为其实在这个时代我们的心灵都很软弱，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大家都彼此拥抱认罪祷告，甚至有人公开的坦诚的说，我曾经吸毒，我曾经犯过什么奸淫的罪，所以那个就是在亚斯伯里大学的那个情况是现在是这样子，所以在这个许多参与的会众里面呢，大家不只是经历了从上帝来的喜乐跟饶恕，在人际关系上的和解，而且很强烈的感受到圣灵的同在，圣灵的同在，甚至有人说在祷告的会的外面根本都还没有进到里面，就看到外面有一群孩子们一群一群的聚在一起在那边祷告，在那边喊唱诗歌，你走过去你都可以感觉到那个圣灵的恩膏在那里，那个感觉是非常强烈的。所以亚斯伯里大学的复兴，也引发了附近刚才我讲了很多学校的学生心里面都开始火热，开始心里很火热，而且都期盼有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知道，而且其实我希望更多弟兄姐妹知道，就像今天我讲的，我们聚会之后如果你不急着走，你急着走你有事你就走没关系，这个是完全没有勉强的，但是如果你愿意留下来，我们一起就像大家 We do nothing and nothing to do， 我们什么事都不做， 我们就是坐在这里安安静静的等候神，敬拜神，甚至祷告，甚至如果说你需要祷告，请你告诉我，我就来为你祷告。好，那大家在一起，所以我们要操练，我们要操练这种切实的彼此相爱。好，所以当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就预备好我们自己说，复兴随时都要来的。好，弟兄姊妹，我们对罪是很无可奈何的，我们常常犯罪，我们都没有办法，以至于上帝要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献上赎罪祭。并不是说我们这个人一无是处，极为卑微，所以我们但是我们要认识自己，我们要先来认识我们自己。在这段期间里面，在这个大灾期任的期间里面，我们要安静的在主的面前，对着所有想要，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想要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的能力来掌握，来操纵改变一些事情，我们要为这些事情来悔改。主耶稣说你们应当要悔改，因为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基督徒一生要致力悔改，我们一生天天都要在悔改当中。因为有时候你知道不知道的时候，有时候你说没有啊，我没有做错什么事情啊，当你不知道你自己做错事情的时候，你其实就已经在犯罪了，所以特别是圣灰日的意义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要这段时间里头安静在主的面前，求圣灵光照我们，我哪里有做错什么不讨神喜悦的，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所以有时候很遗憾啦，因为我们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需要悔改的，而且有时候我们都是很普通的人，我们也没有什么罪行，也没有什么恶念嘛，我们平常都很好的。但是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们求神让我们不仅是在罪恶中悔改，也包括我们自己平常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习惯或思考模式，那摒弃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我们单单的来仰望上帝，等候他的作为。我相信很多人都在为新挖爱干着急，人那么少，没有力量，为我们新挖爱干着急。但是我却相信若我不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我就早就上台。你知道我们一生都要经历很多的苦难，我相信大家对荒漠甘泉都不陌生，对不对？很多人都甚至拿荒漠甘泉当作每日灵修。那在荒漠甘泉2月12号里面有一个他的内容是说，他说他的经文，他那天的经文说，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他是从马太福音6章32节里面来的。那天的荒漠甘泉在讲说，他说在有一个不幸的人他去参观聋哑学校，然后他去聋哑学校的时候，他就看到一群那聋哑的小孩就在那边很专心的在教室里面读圣经，然后他就走到那个黑板上去，拿了一支粉笔，他就在黑板上写说，如果上帝是爱，为什么你们都是聋哑，我可以说，我可以听。他这样写的时候，这些孩子们看了为什么这三个字，就把他们吓傻了，每一个人都盯着那个叫什么黑板，大家都傻傻的坐在那边，没有人敢说一句话。就忽然间有一个小女孩子，她的嘴唇在发抖，她的眼睛里面都是泪水，她慢慢的从椅子站起来，她走到讲台上，拿起另外一支粉笔，她说什么，她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这是一个很切实的答案，也是一个很永久的真理。你无法想象的，这些聋哑的孩子，他们是天生的，他们是天生的。刚回去的魏伟 他送给我一个 YouTube 的 story， 是在讲我们亚洲第一个分连体婴分割成功的。我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这个故事，台有一对连体婴，他们是亚洲第一对分割成功的一对连体婴哈，他们的名字叫中仁跟中义。那这两个兄弟呢，他们基本呢是靠社会福利金长大的，因为他们的父母亲不能抚养他们，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承受这两个孩子的压力，所以他们两个想就根本就不要他们了，他们是自己长大的哈，所以两个孩子其实是相依为命。所以那个中义每次讲，他说他从小天天就是抓着哥哥后面走，因为哥哥对他非常的照，都是哥哥在安慰他。他说他从小又害羞，那又很容易脾气急，但是哥哥每次都默默的坐在他的旁边，哦，而且那个帮他们两个分割连体婴的那个医生呢，跟他们说他们是活不过十岁的，哦，但是这个哥哥中仁，他后来在42岁的时候，因为有一天忽然间脑溢血死了，哦，那弟弟呢，那个害羞的，他后来在他38岁的时候，他娶了一个跟他相恋11年的女孩子，然后生了两个双胞胎的儿女，哦，那他自己他说他好难过，好舍不得他哥哥走，可是他知道他哥哥走是好的，因为他哥哥他们这种人，他们常常都要看医生。中医说我现在看医生的频率越来越多，我真的都不晓得明天会怎么样，但是只要我在一天，我就要负责我两个孩子的，我就要照顾他们，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对不对？我们四肢健全，我们身体健康，我们没有这些难处，我们永远都不能明白神的计划，但是我却要相信神绝对不会不管我们的，任何事情发生神绝对不会不管我们的。像中仁，他从小个性就很开朗很活泼，他照顾他的小弟弟，好，他42岁就走了，而且走得很快，好，而且很突然，但是他的弟弟却为他感恩，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礼拜啊，当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的心啊就深深的被这两个故事吸引，我就觉得说我们都是活在一个有罪的世界里面的，人生的际运是你无法掌握的，你没有办法掌握的，人生的风暴天天都在发生，好，我们天天都有很多的风暴在我们的旁边。我就告诉我自己，神赐给我的够了，神赐给我的力量是够的，好，真的我不可以再抱，我除了感恩之外我不能够抱怨。好，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就让我深深的体会到凡事都是出于神的。好，我就默然不语。出于神的我就默然不语。不论在任何的环境任何的挑战当中，好，我就带着感恩的心把我自己安静下来，安静在主的面前。哈利路亚，因为我相信我的神。我相信我的神，他绝对不会让我背我背不起的重担，他必与我同在，所以凡事发生必有他的美意在，就像那个孩子说的，凡事发生必有他的美意在。所以请记住弟兄姊妹，请你记住，当我们在患难在挑战中的时候，不要灰心，不要抱怨，不要自暴自弃，我们都不聋，我们也不哑，好，那中仁中义他们都没有办法选择他们的出身，但是他们决定勇敢坚强的走出他们的人生。所以弟兄姊妹， I'm telling myself， 抬起头挺起胸，好，我要抬起我的头挺起我的胸，勇敢的向环境夸胜。这也是我最近一个非常美好的经历，所以我愿意跟弟兄姊妹分享，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 我们需要圣灵的恩膏，所以我们要努力的去操练，操练走在圣灵的恩膏里面。对信望来说，对信望爱来说，什么是复兴？什么是信望爱的复兴？就是在伊萨卡小镇上面有一群不肯放弃要紧紧跟随忠心的圣徒，要坚持祷告等候神，我们就要期盼复兴。那几天我心中一直有一个很大的感动，其实我们现在每个主日聚会是十点钟就开始了齁，本来是因为要十点钟结束之后还早嘛，我们有一点时间来讨论一下讲台嘛，好，但是大家都没有就走了嘛，所以今天呢，我真的是说，如果你有事没有关系，你悄悄的你就走齁，那没事的人我邀请你留下来，留下来我们一起我们来求圣灵充满我们齁，让我们求安静的在主的面前，就像我刚才讲，你什么话都不必讲，你说会不会祷告，你不要祷告，你说主啊主啊主啊，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好，就这样子就够了。你要弟兄姊妹，在主日什么意思？在主日我们要尽情的享受主的同在，我们也要让主完全的得着我们。你知道我们常常来教会算时间的，牧师讲到不可以超过多久，啊，然后完了，你知道我有多忙吗？啊，就是这样子。No， 主日是主的日子，你要记住，主日是主的日子。以前我跟牧师两个人，有时候礼拜六到那个犹太会堂去，从早上到晚上，人家都待在那边呢，哈。But anyway， 那是他们呐，我们不一定要这样子哈。所以最后我跟大家再分享一个，就是说。我最近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里面啊，那我就听到一个我自己在2017年的时候讲的一个福音讲道集齁，在里面就讲，我就听到我的那个讲道集里面就讲到那个台湾的那个绑票犯那个陈金星齁，记不记得他一路杀人抢劫强奸妇女齁，在他通缉的那段时间里面啊，所到之处一片血腥，我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齁，所以他毫无人性，全台北市的警察啊，天天都草木皆兵，因为不晓得他又到哪里去要犯什么事情呢，他都是进了人家的家里面抢人家钱，强奸人家的妇女，不得了的齁，他整个人啊就在撒旦的控制之下，他整个人都在撒旦的控制之下，他完全就是魔鬼的化身，很可怕的齁。最后有一天他进了南非大使的家里面，记不记得，然后有一个小女孩，她的南非大使的女儿就画了一张图像给她，上面写着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傻乎乎的更不知道她是谁，耶稣爱你我也爱你，你知道就在那一刻，陈金星里面仅有一点的良善被激活了，她自首就认罪就出来了齁，当然她最后也是被判死刑了齁，那但是上帝的恩典怜悯，你知道像陈金星他们这种人，他们的家族是受歧视被咒诅的，但是神还是可以翻转，神还是可以翻转他们，所以神纪念这些孩子，他的儿女是无辜的，而且神也纪念陈金星在那一刻认罪悔改的心，所以神就让一对美国夫妇领养了陈金星的一对儿子，后来这两个孩子在美国，一个人做了牧师，一个人做了医生。在2017年的时候，我听到那个消息的时候，哦，我说哇，主啊，你好有恩典哦。可是今天，当我们把脚步移到复兴的路上，我就让我深深的觉得说，在这一件事情，神的荣耀足以向撒旦夸胜。撒旦就是要毁灭陈金星的家族，羞辱人，我们人类这么卑微，这么肮脏。可是没有，圣灵让那个孩子在那一刻感动了这个罪犯，神的荣耀就彰显了，就像撒旦夸胜了，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眼光放在今天，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眼光放到永恒里面去， 哦，一定要放在永恒里面去，因为在永恒里面那两个孩子的作为，那两个孩子是神主的作为，不是那两个孩子，那两个孩子是主的作为，是神的作为，足足的向撒旦夸胜。今年的 Lent 我们没有举办什么特别的聚会，那但是呢我们自己都可以在神的面前，好，那求主光照我们，求圣灵的力量帮助我们过圣洁讨神喜悦的生活。在这段节期里面，大家认真的聚会，好，选择一两顿啊，你自己一顿两顿，你自己去进食祷告，好，细心的为周围的人祷告，周围的人事物祷告，好，多一点安静的时间，读属灵书籍啊，不要乱跑，好，你不知道。在瞬间，在忽然间，神的话就要临到你，在神的旨意就要来向你显明了。但是你要预备好你自己啊，你自己没有预备，他跟你讲话你也听不到啊，他把他旨意向你显明，你也不晓得啊。好，所以弟兄姐妹，在短时间里面，也许我们看不见什么东西，看不见复兴，而且在艰难困苦中，在委屈难过的时候，我们仍然要向神求力量，复兴的火苗就会临到我们的身上，就会到我们的手中，然后我们大家把这个火苗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成为一把得胜的火把，好，来向撒旦夸胜。哈利路亚，我们就要预备好我们自己，在做永恒中的得胜者，在启示录中的得胜者。好，我们你不要小看我们这个教会小，我们微不足道，但是只要我们肯，我们可以做那永恒里面的得胜者。愿神的话祝福大家，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宝师，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主你面前，主啊，我们呼求你的日子，你就应允我们，你鼓励我们，你使我的心里有力量，你对我说，你的恩典够我用，因为你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得以完全。所以主啊，我要极其喜欢的夸我的软弱，好叫主耶稣基督你的能力来护庇我，来帮助我。主耶稣，我再一次的将兴旺灵粮堂带到主你的宝座前。主啊，你说你的能力在我们这种软弱的人身上要显得完全。主啊，就求你不断的将基督的能力护庇在兴旺灵粮堂，以至于我们的弟兄姊妹都要与你的复兴有份。主啊，当我们听到复兴的浪潮，我们说我们也要，虽然我是那么的渺小，那么的不足，可是我们愿意与你的复兴有份。求主你恩待怜悯我们，继续不断的让我们紧紧的跟随，永不放弃，走在主你的道路上。谢谢你主耶稣垂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的名，阿们。